章一至十三节，在教会的两行圣经和合本是新约330页，雅各书二章一至十三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康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么？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既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们不是亵渎，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圣经读笔，请大家摄住这段圣经。今日的讲员是有陈万年教授在我们当中证道。在他证道之前，我们是牧者介绍讲员。
咁又高兴嘅陈万贤教授喺多伦多喺当中嚟到正道。其实陈教授之前喺我哋旧堂嘅时候都分享过神嘅话语，都讲到咧加拿大教会啲嘅现况，都好感恩。其实咧陈教授喺80年代、90年代香港嘅中文大学同埋城市大学教书，亦都而家咧喺加拿大嘅多伦多华友信大学里边咧做终身嘅教授，亦都喺2012、2001同2002呢分别攞咗唔同嘅教学优异奖。除了教导之外，亦都系神学院有不同的服侍和教学，在香港的浸会神学院、香港建道神学院、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和澳门的圣经神学院和加拿大的天道神学院兼任讲师。除了教书之外，亦都神俾佢有恩赐在著作里面的。在报告时间，我将请佢介绍一些著作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另外，我都欣赏佢特别做一个侍奉仔，担任加拿大加国的华人教会的总编辑。这份杂志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多资料关于香港教会或美国教会的都容易找到，但关于加拿大教会和华人教会的现况很少刊物去探讨我们的情况、难处和不同的挑战。这份刊物的总编辑都透过这个刊物祝福不同的教会和不同的领袖。所以今天有陈教授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将神交给他。
非常的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又一起来到去看圣经。我们再一次有个祈祷，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 天父，我们仰望你的帮助，我们知道唯有圣灵才能够带领人进入真理。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要俯伏在你的说话的底下。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日同大家睇嘅经文呢，剛才读过啦，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呢段经文呢，雅各同我哋讲嘅呢，係人同人之间日常生活嘅相处交往里面一啲好基本好实际嘅问题。有时基督徒我哋话學習彼此相爱，但有时我哋觉得又点样做出嚟呢？有时又觉得好似有啲抽象，点样实行呢？但如果我哋话人同人之间日常生活的交往呢，就一啲都唔抽象，非常嘅具体，好实际嘅。雅各喺呢段嘅经文里头同我哋讲咗几个重点嘅信息，好有意思嘅。好似剥洋葱咁啊，由浅入深，一层一层，有几个非常之有意思嘅信息喺里面。第一层嘅信息，呢段经文讲咩呢？他说不可按外貌待人。在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六节上半节，雅各用了一个例子说明这个信息。这个例子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这个贫穷和富贵的例子本身不是最重要，但是透过一个例子说明的信息就很重要。什么信息啊？不可按外貌断定。不可按外貌待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来到做判断，包括评价别人。这个例子里头什么字眼最重要呢？一到四节第六节上半节最重要的字眼就是第一节下半节的，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还有第四节下半节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用恶意来到断定人吗？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最重要的字眼就是外貌断定羞辱。如果我们用表面肤浅世俗的标准去做判断，包括评价别人，这个叫做外貌待人。所以另一个翻译，圣经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句还有第六节第一句，他说不可凭着人的外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人，你们竟侮辱穷人。你听得到的雅各这番的说话，这个例子无论是内容无论是语气，他都是责备着。责备什么？责备着浅薄的阶级比较。他说呢，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不要看东西看得那么表面。所以他在第五节第六节下半节第七节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了，世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很多东西你看下去以为是这样，你再看下去可以完全不是这样。你们用表面的标准去评价人，你们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尊重，看他有没有钱，看他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权势。雅各说这个就是外貌待人。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例子甚至是发生在信徒群体当中的贫与富的例子，以贫与富世俗表面的标准去看人值得你尊重。雅各说同一样东西，你换转另一个角度去看，你可能看到截然不同的看法。贫与富世俗的标准看有一种的判断，调转个角度呢，用永恒的角度看呢，用属灵的观点来看呢，用神的眼光来看呢，可能你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圣经不断强调这个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来的，但我们常常忽略的。圣经里头很多的例子强调，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的一层，太多例子了，譬如是非公理的判断不在乎当事人的贵贱而改变。旧约圣经申命记第一章16-17节很有趣的经文，那里讲什么呢？那里是教那些做官的人怎样做官的。申命记第一章16-17节，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耶稣基督讲过类似的说话的，你记得约翰福音第7章24节，那个耶稣基督亲口讲的。约翰福音第7章24节怎么讲呢？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圣经很多的例子强调这个信息，紧要的东西不在表面那一层。另一个例子，人生命品格善恶的实况都不在外表的简朴亦或是荣华的。所以雅各他继续讲的时候，第二章第6节下半节到第7节，他就说了，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第二章第6节下半节到第7节，他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雅各讲什么呢？当然雅各意思并不是说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一定就是坏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有钱是有罪嘛。但基督教信仰不一定这样看，基督教信仰不一定认为有钱就是有罪。基督教信仰说，如果上帝让你做一个富贵的人，你就要做一个善良敬虔富贵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一个人是否富贵，同一个人是否在上帝的眼中更重要的，他是不是一个善良敬虔的人，可以是两回事。世界的标准是很简单，世界的角度看事情是很肤浅，世界的标准贫穷就不好了，富贵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社会学的调查说，究竟我们现在的人呢，仰望羡慕什么人呢？尤其是我年轻的一代，究竟什么人是我们看为榜样，甚至希望自己有一天都成为这样的人呢？那个调查在香港做呢，李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的，香港首富李先生，大家都希望自己一天都成为这样富贵的人。但是雅各说，可能正正就是你所仰望羡慕富贵的人就是欺压你们，又拉你们到公堂去，又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雅各的意思是说，世俗的标准看事很简单，但是一个人是否富贵和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善良敬虔的人，可以是两回事，后者是更重要。富贵的人可以是对人不义、对神不虔的人，就这两节经文所讲，欺压你们又亵渎你所敬奉的尊名，对人不义、对神不虔。世俗的标准看事很表面，但是永恒的角度上帝看更重要的，你是不是一个敬虔善良的人。圣经太多例子强调这个信息了，不可按外貌断定，紧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另一个例子，人内心的快乐、灵性上的满足都不在乎身外之物或贫或富。
所以二章第五节雅各就话啦：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啊！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雅各话：世界的标准好简单，好肤浅，富贵就好啦，贫穷就唔好啦，就咁简单。贫穷当然唔好，但系雅各话贫穷嘅人可以在信上富足，又承受上帝嘅国。另一节好著名嘅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系边个讲嘅呢？系保罗讲嘅。保罗系边个呢？保罗是一个贫穷的传道人，一个穷到窿什么都没有的人。但是他是怎样看自己的生命的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他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睇嘢唔好睇得咁表面，重要嘅嘢往往唔喺表面嗰一层。圣经好多嘅例子强调呢个信息，甚至连最基本一个问题，生命嘅意义、人生嘅意义，人为何要活着？活着为了什么？咁基本一个问题，都系不在乎家道丰富嘅。呢句说话边个讲嘅？耶稣讲噶嘛？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又是另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讲什么呢？是劝那些富足的人、有钱的人，可以怎样做在上帝眼中善良敬虔的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那里说呢，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真正的生命。即是说有些生命就不是那么真正，俗语说行尸走肉，个人是生存着的，还可能挺健康，但不一定就是有生活的质感，生命的意义。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很有钱的，有钱得不得了，但一点都不快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时放假那天朝早瞓醒咗咧，唔知为乜要起身。我唔知你有冇咁经验啊？原来有好多人有咁嘅经验噶。平时要翻工嗰日咧唔觉嘅，平时要翻工嘅时候咧，朝早起身就擒擒青啦，唔想迟到啊嘛。人忙忙碌碌嘅生活咧，唔谂呢啲咁严肃嘅问题。但系人生总有一啲所谓神圣嘅时刻。可能夜阑人静，举头望天，繁星点点的时候，觉得宇宙无痕咁伟大，想下生命的意义。好多人平时不想这些问题，平时要翻工那天一早起身擒擒青，不想这些问题。但到放假那天，放假那天睡醒了，忽然间问自己，我为咩要起身？有咩嘢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好值得我去做、好期待、好兴奋？原来好多人冇生命嘅意义、生活嘅质感。平时我哋忙忙碌碌，为一啲好紧急嘅嘢咧推住我哋行，但到真系谂下生命嘅意义嘅时候，我哋连为咩要起身都唔知点解，冇一啲嘢系我哋所期待、兴奋、好想去做、好盼望去做、 雅各话不可按外貌断定，唔好睇表面，做判断嘅时候唔好用表面浮浅嘅标准，包括评价别人呢。如果你评价别人嘅时候，断定人嘅时候，用表面浮浅嘅标准，你会好伤害彼此嘅关系，好伤害彼此和谐嘅相处。中国人其实都好明白呢个道理，好多社会学嘅研究话俾我哋听，中国人嘅民族性格啊，系好习惯于咧喺心里头对别人作出一个断定、一个判断、一个评价，但系咧唔讲出嚟，唔讲俾对方知噶。所以我哋咧新相识一个朋友，第一次见一个人嘅时候，好快喺我哋心里头就俾对方有一个嘅断定。但唔讲俾对方听，喺我哋心里头每一个人，我哋都俾佢一个断定、判断、评价，唔讲出嚟。雅各话：你用乜嘢嘅标准就好重要啦。如果你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必然会产生表面浮浅世俗嘅判断，就必然会影响你同对方嘅交往，都系表面浮浅世俗嘅行为行动。就会产生好多嘅误会，好多嘅误解，好多嘅想当然，好伤害彼此嘅关系。其实我哋回想自己嘅经历，都印证到呢点。假如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出现咗问题，喺工作嘅地方，或者家庭嘅里头，或者甚至教会嘅里面，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出现咗问题，紧张，有冲突。好多时候正正就是这个原因，雅各所讲，我们用表面浮浅的标准去判断别人，产生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解，你想解释都解释不到。而且呢，通常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为什么我们常常观察到群体的生活里头呢？有时会为到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家就会争执。为什么会为一些很小的事会吵到飞起的？就是雅各所讲的原因，我们用表面浮浅的标准去做判断，所以不紧要的事我们看得很紧要咯，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就忽略了。雅各说，不要以为一个小的毛病，按外貌断定不是一个小毛病来的。所以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律法。平时我们看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前面讲在贫富的问题，忽然间讲律法呢？是不是离了题啊？没离题。事实上前面都不是讲律法，不是讲贫富。贫富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来的，它不是最重要的。是要透过一个例子讲背后信息，背后信息才重要。什么信息啊？不可按外貌断定。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律法，雅各就是为了要强调，如果我们用外貌断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不要以为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小毛病。雅各书最初是写给犹太人的读者的，在犹太人的民族的传统里头，他们很明白律法，也都尊重律法，所以雅各用一个他们熟悉的例子去说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雅各说，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雅各说，你们很熟悉律法的，你们犹太人，你的民族传统很了解律法的，你们很努力去遵守在律法当中你们认为紧要的条文，你们很努力去防备在律法里头所指出你认为那些严重的罪你不去犯，你以为这样就是守了律法了？雅各说不是，就在这里刚才的经文所说，因为你只在一条上跌倒，你都是犯了律法。 你以为你好努力嘅去遵守律法当中其中一啲你认为重要嘅，好努力嘅防备喺律法当中你认为系严重嘅罪唔去犯，你就守律法啦。阿哥话唔系噶，而且往往正正就系嗰啲你认为冇咁重要，嗰啲小事，其实系好重要的。雅各惊佢哋唔明啊，佢就讲到明啦。点解我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因为我要讲第九节，第九节系嗰个原因，佢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就系话，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这个你们很尊重很重视的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他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在呼应前面他讲的那个信息，不可按外貌待人这个信息。他说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时我们以为是小毛病而已，看表面肤浅小毛病而已，可以掉以轻心。人都是倾向肤浅，人是喜欢肤浅，特别生活很忙碌，工作很吃力，已经放工回到家宜得将头拧低放到凳子不再想事的嘛。人是喜欢肤浅的，人是喜欢没那么大压力，哎，你最好不要叫我想事。但是雅各说肤浅不是一个小的错误来的，看表面不是一个小的错误来的，后果很严重。好像在这个例子，贫富的例子，如果我们用表面的标准去评价人，后果是怎样？后果就是第六节上半节嘛。你们反倒羞辱，在这个例子里头用你们那个表面的标准所判断的对方就是贫穷人，用你们那个世界的标准认为他不值得尊重的，可以羞辱他。另一个圣经翻译第六节上半节，你们轻藐贫穷人，轻视和藐视用你们那个标准所产生出来的判断的对方，不尊重人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为什么日常生活里头不能够和谐共处？不尊重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中国人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集体性格。我们很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但是不到我们不承认。在街道行，在加拿大的街道行，如果有人不小心碰到你，十居其九你听到人家跟你说对不住。你试试在深圳，在广州，甚至北京、上海，在街道行被人撞到怎么样？谁会对你说对不起啊？没有啊。好小的事，但是反映很大的道理。我现在在香港信报写一个专栏，一个星期一次，学够中华经验，就是在不同的华人社会里头，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香港华人社会、北美的华人社会，一些生活的小事反映背后文化的含义。前两年我在大学拿了一年假期，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一年，很大的感触，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几时才学识这个功课，就是对人的尊重。西方文化都好多弱点的，事实上。但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受基督教信仰影响之后，有一个做人的基本态度是很根深蒂固的，就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的价值的尊重。小孩子小小个在这里长大，很快他就学习这样东西了。人是不可以轻易冒犯的，人的基本的价值和尊严是要尊重的。所以在街道行，人家不小心撞到你，很多时候那些碰撞呢根本轻微到不得了的，不会构成任何的伤害的。但是你都听到人家说对不住，为什么？一个做人的态度。 一个基本生活的态度。雅各说这个很重要的。雅各在这里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和人之间日常的生活能否和谐共处，很重要的因素，但我常常忽略的。第一，我们是不是按外貌断定？第二，我们懂不懂得尊重人？这个是这段经文第一层的信息。好了，那我们继续想下去了。这样讲的时候，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雅各提醒我们的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某些标准，尤其是那些表面世俗的标准去评价别人？还是雅各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用任何的标准，一切的标准去评价别人，反而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人呢，都要同样的对待，所谓一视同仁的问题。究竟雅各的意思是前者抑或是后者呢？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有极大的差别的。哪个才是圣经的要求？哪个才是这段经文的信息？以致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会很不同的。究竟雅各的意思是说，他反对我们、责备我们、提醒我们的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某些标准，就是那些世俗、表面、肤浅的标准去评价人，还是他的意思是后者，他反对我们用任何的标准，一切的标准，什么标准都不好，来对评价人呢？根本不应该评价人，而要求我们呢，对待所有的人都要一样的对待，所谓一视同仁。他是反对我们用某些标准评价人呢，还是反对我们用一切标准评价人都不对呢？很大分别的，其实我们实践的时候，一视同仁的问题。一视同仁其实是不太真实的。人是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评价的，是不会这样。甚至圣经说，上帝都可以喜悦一些人而不喜悦另外一些人的。创世记第四章说，上帝看中了亚伯，他没有看中该人。没错，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神一定是喜悦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平时才说神的喜悦，我们要去讨的嘛，讨神的喜悦。这件事不是会自动发生的，你以为会自动发生的？不会的。人都一样的，其实人是有喜恶之感，对志同道合的人你会觉得投契一些的，对不是那么吸引你的人，你未必有个动力去结交的。从很实际的层面来讲，这个是人之常情。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事。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信仰。圣经只要求我们在地上过着合情合理的属天的生活。基督徒有时的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信了主年日长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已经很长日子的，有时我们发觉就会给人一种累的感觉，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做基督徒做得久反而给人一个累的感觉的，灵性低潮的问题。灵性低潮都有很多原因的，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有些人呢，你看他的样子，望他的样子都觉得他很累的了，哇！那种攰气咧会冲出嚟嘅，咁奇嘅，点解会咁嘅？基督徒嘅问题咩咧？基督徒嘅问题有时就系圣经要求我哋嘅嘢、紧要嘅嘢，我哋冇去做；圣经冇要求嘅嘢，我哋以为要求我哋尝试去做啦，甚至好努力去做添啦，梗系做唔到啦。做唔到嘅时候，我哋觉得好失败啦。好有挫折的感觉，好气馁，好灰心。如果整个群体很多个别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呢就用一个名词 去描述咁样嘅群体，佢称之为咧集体的困倦。成个群体都好攰，大家都觉得好攰。其实无论系个人，无论系一个群体，要有更新嘅动力，系要合乎中道先至可以。其实我咁讲得好小心，呢个问题我都谂咗好耐，一视同仁嘅问题。雅各喺度并不是系反对人有喜恶之感，人一定有喜恶之感，神都有喜恶之感。佢提醒我哋嘅就系，当我哋有喜恶之感嘅时候，我哋系用咩嘅标准去产生嗰个喜恶之感？点解啲人你无端端会唔中意佢？雅各话：我哋要反省一下，我哋系用咩嘅标准去产生嗰个喜恶之感？用世俗浮浅嘅标准冇永恒嘅价值，睇嘢睇得深入一啲，睇人性嘅内涵。我咁讲得好小心，因为一视同仁呢个名词，我哋细细个听嘅，并且认为系好嘢嚟噶嘛，系美德嚟噶嘛。事实上，一视同仁唔系太真实，亦都冇乜必要，亦都冇乜可能。孔子系万世师表，但系佢都系因材施教。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记载，你看到他对待不同的人，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他可以有很不同的方式的。甚至圣经说上帝都可以因着不同的人，他那个生命正直的程度，敬虔的程度，喜悦一些人而不喜悦另外一些人。他看中亚伯，他没有看中该人。他喜爱大卫，他不喜爱扫罗。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来的。即是说关系是非比寻常的，神看得起亚伯拉罕，当他是朋友。我们没得羡慕的，没得妒忌的，是不同的、这个、关系。所以一视同仁这个问题啱又不啱呢，在乎你什么层次上来讲。从最根本的层次上讲肯定啱的。什么最根本的层次上讲是啱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到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视同仁肯定啱。咩意思呢？每一个人嘅价值到最后都一样嘅。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佢系人，都系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人性嗰个基本嘅尊严同埋价值系建基喺呢点上面。圣经里头好多嘅经文亦都强调呢个信息。约伯记三十四章第十九节。约伯记三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箴言书十四章三十一节。箴言书二十二章第二节，呢啲经文嘅共通点系咩呢？就系当讲到人嘅价值到最后咧，佢一定要讲翻上帝嘅创造，人性嘅尊严个基本嘅根基，就系因为每一个人佢被创造嘅时候，都系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所以俗语话人命就关天，人命无端端同天有咩关啊？人命真系同天有关嘅。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人，他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无论是有钱的人因为没有钱的人，叻的人因为不叻的人，甚至是善的人因为恶的人。有些人我们说他是坏人来的，我不喜欢他，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都是人来的。只要他是人，他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在一个基本的人性的价值上我们都要尊重。现代的文明法治的精神怎样建立出来的？在法律面前人平等，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才慢慢建立这个现代的文明法治的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基督教信仰影响。所以一视同仁啱又唔啱，睇你咩层次上讲。从最根本层次上讲，梗系啱。但喺日常生活，喺实际嘅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嘅当中，有亲疏喜恶之感系事实嚟。雅各提醒我哋，如果我哋有喜恶之感，我哋要反省系用咩标准去产生嘅喜恶之感？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冇永恒嘅价值。睇嘢要睇得深入一啲，睇人性嘅内涵。好啦，咁我哋再 諗落去啦，問多一個問題啦。如果咁樣講，喺群體嘅生活當中，我哋極有可能咧會遇到一啲人咧，我哋唔係咁欣賞，唔係咁喜悦，又唔係咁敬佩，又唔係咁吸引我哋嘅人，好有可能發生嘅。一個群體咁多人，極有可能會遇到咁樣你不喜悦、不欣賞嘅人，而且你不喜悦、不欣賞嘅原因可以係好正確嘅噃，你嘅判斷可以係好準確嘅噃。可以真係對方道德有問題，或者靈性軟弱，或者咩都唔係，冇人有錯嘅，不過大家興趣不同啫。興趣不同講少兩句好正常嘅，其實。但我哋仍然在一個群體當中喎，咁我點樣彼此交往呢？我點樣嚟到保持嗰個群體嘅和諧呢？當然我哋都聽過一個好好嘅建議，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在任何人身上都发掘一些可以欣赏的地方。是很好的建议，我们都听过了。意思就是说尝试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寻找一些可爱之处嘛。好好的提议来的。但个困难是什么呢？个困难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的了。我们已经极之努力尝试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寻找可爱之处，但是寻来寻去都寻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可以骗自己。雅各说，纵然如此，我们仍然要一个谦厚的心彼此相待。这个是这段经文里头最后两节最精彩的信息。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性情不近话不投机，难免讲少两句，是事实来的。所以有位名人说呢，他很珍惜友情。父母兄弟姊妹你没得选的，但是朋友志同道合你才会结交。但雅各说，对那些不啱 key 的人，你都不应该恶意伤害，不应该存有敌意，或者很骄傲地数算对方的软弱，对人要留有余地。为什么要对人留有余地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刚才讲过了，每一个人都有基本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你要尊重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为什么要对人留有余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的，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别人体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被审判的时刻。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第七章一到三节，他就说了，为什么我成日看见弟兄眼中的刺，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都是这个信息。平时我们读的时候，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觉得好像很分开的，十二节好像是我们觉得是讲一个一般的教训，关于律法的，十三节好像讲另一样东西，讲怜悯，其实不是。十二十三节本来是一句说话来的，十二节和十三节是互相平衡的，都是同一个信息，就是对人怜悯的信息。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这里讲什么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假如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自己要站在一个被审判者的位置。这两个的身份，这两个的角色，总有一天会互相调换。所以雅各他说，我们就要以一个被审判者的心境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这个是极大的人生的智慧，以被审判者的心情 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其实回想我们自己一些的经历，我们都印证到这一点。有时我们做错了事，我们都不打算为自己辩护的，只是简简单单地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事。但是就算在那些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有所体谅，有所怜恤的。雅各说，为什么当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这个感受呢？人生在世，有时难免一定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避无可避的，我们不想做的根本。我们不想做一些判断，不想做一些评价别人的工作，或者是断定的工作。但是没得避的。有时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岗位，可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位置。你一定要做一些判断、断定，甚至是评价人的工作。雅各说，当你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的时候，你要以被审判者的心境去做审判的工作。英文的圣经这个意思很清楚，中文的圣经不容易看得到这个意思，但英文的圣经很清楚。英文怎么翻译呢？12-13节，他说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Speak and act，中文的翻译就是第12节，说话行事，其实就是讲我们做审判的工作。当我们要审判人、评价人的时候，要怎样？ Speak and act as those， 要好像一些人。好像什么人呢？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要好像那些被审判的人的心情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极大的人生的智慧。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by the law that gives freedom, because judgment without mercy will be thrown to anyone who has not been merciful. Mercy triumphs over judgment. 所以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是一段很实用的经文。他讲的是人和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一些很实际的事。他说怎样能够保持到和谐共处呢？第一，不可按外貌断定，不要用表面的标准去评价别人，看事看得深入一点，看人性的内涵。而对人性内涵薄弱的人，你都要留有余地。或许我们不可能喜悦所有的人，不可能同所有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发神经咩？同所有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雅各说，对所有的人都要存一份谦厚的心，一份善意爱心，彼此相待。当雅各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引用的例子甚至是发生在教会里头的事，所以他讲这番说话的里头的信息，甚至都是信徒群体能否和谐共处的关键。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恭敬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头，我们仰望